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言归正传，
当天晚上无话，我们就住到老孟家的浴池里头。这一晚上谁也没睡好觉啊，心乱如麻。虽然我很小，但是我也懂事了，就胡想乱想，究竟我父亲他们能不能回长春，这个事儿收原结果是什么样子。所以啊，糊糊涂涂睡了一晚上啊。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老孟说话真算数，领着我父亲和刘玉庆返回东大桥。他们走的经过我们不清楚，我们就在老孟家翘首以盼。这一天呢，简直太难熬了。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从上午等到下午，眼看日头都往西转了，也没有他们的消息。我母亲和刘伯母几次到门口张望，哎呀，好不容易盼着人影了，到近前一看，我父亲刘玉庆和老孟平安回来了，那个高兴劲儿啊，就甭提了。等见面之后，我父亲就说：“到屋说，到屋说。”等进了屋了，我母亲就问我父亲：“见着老方没有？情况怎么样？”我父亲喝着口水，像说评书一样把经过讲述一遍。我在旁边也认真地听着。经过是这样的，这个老孟说话果然算数，而且也没言过其实，他真的认识国民党东大桥的官兵，打过招呼之后，他们很顺利的就进了东大桥，进入了长春市。他们约会了办完事的接头地点，而后老孟走了，我父亲和刘玉庆两个人去找老方。怎么那么巧？就在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前街，正好遇上了老方。老方一看我父亲和刘玉庆出现在面前，吓得一跳，能有一分钟没说出话来。后来结结巴巴的就问：“这，你们没走啊？怎么又回来了？”我父亲一看是他，眼都红了，一把把他的前心衣服给抓住了，用手指着他鼻子说：“姓方的，你可坑人不浅呐！你心都是黑的。”你造谣生事，明明没有的事儿，你说的跟真的一样，你把我们坑苦了。现在我们两家14口人困在旷野荒郊，要走走不了，要回回不来呀。幸亏老天爷睁了眼睛了，我们俩遇上一个熟人，把我们领回来了。姓方的，你说怎么办吧？老方详细地问了经过，我父亲一介绍，他也傻眼了。这，哎，二位啊，你们千万别着急上火，我会想办法的，会想办法的。咱先找个地儿好好唠。他先把刘玉庆和我父亲领进一个小饭馆，而后把门关上，详细谈这个事儿。老方做了半天压花，二位啊，我也是叫人家把我骗了，你说咱们无冤无仇的，我就图起那俩钱儿，能坑你们害你们吗？对不对呢？我看这样啊，谁让我贪了这个浑水呢，我就负责到底。你们二位啊，能不能这样，就装扮成投诚起义的士兵，再回东大桥卡在外头，别走原来那条道了啊，那条道行不通，有一个兴中山接待站，你们走那条路，那也是个卡子口，专门收容国民党军官士兵起义的办事部门。共产党就希望国民党的士兵啊能够起义投诚，你们就扮作是国民党的士兵，你们就从那儿就可以出去。我父亲说：“你胡说八道呢，骗谁呢？我们也不是士兵，也不是军官，人家能信吗？”老方就说：“别着急呀，你听我把话说完。 你们假扮成国民党投诚的士兵，哎，我给你们个番号，你们就说你们是60军33团第3连的炊事兵，你们两个就是炊事员做饭的。哎，而后呢，我再给你们整2套军装，这我全包下了。再一个，为了保险起见，说到这儿，姓方的从腰间把他佩戴的一把撸子手枪摘下来了，这个你们拿着。哎，你们就说这把枪是偷连长的。现在这时候正乱七八糟，没人调查啊，你说什么他信什么，这不是双保险吗？你们就可以出去了。事到了现在，我父亲和刘玉庆也只好如此啊。不过他们一再跟老方说，老方啊，咱可这么说啊，假如这次我们还是出不去，我们还得回来找你，到时候咱就得玩命啊。老方说，行行行，你们俩神通广大，能回来说明你们的本事比我都大，如果我要骗了你们，你们再找我行吗？我对天盟誓。说着他叫我父亲和刘玉庆在饭馆等着，他走了，走的时间不长，把一个包拎回来了，把包打开一看，是2套国民党士兵的服装，我爸一套，刘玉庆一套，都是那船形帽，又肥又大的军装，还有绑腿鞋等等等。他往桌上一放，跟我父亲和刘玉庆说，服装给你们搞好了，方才我说的那个番号你们千万别忘了，反复的背一背，这把枪我也给你搁到包里头包好，我送你们负责出东大桥。就这样他们达成了协议，老方急不可待的又把我父亲和刘玉庆平平安安送过东大桥国民党卡子口。他们刚到了卡子口外头，老孟也到了，于是三个人汇合在一起，这才平安返回到我们的住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据老孟说，那姓方的没说谎话，的确有这么条路，的确有这么个办事机构，你们到那儿去10成占着9成能成功，如果失败了再回来找我，咱们另想办法。看来见着曙光了，我们激动的一天晚上都没睡好觉，因为什么呢？一个是心情激动，另外还有点特殊的事儿。我没说吗？刘玉庆、我父亲、我和老孟住在浴池，那浴池啊，现安了个大床铺，那床铺的下面藏着很多60炮的炮弹，大概有40-50枚吧。不知道这炮弹是属于谁的。这老孟藏这些炮弹有啥用不清楚。那天晚上老孟提出让我们帮帮忙，把浴室的窗户打开，老孟和我父亲站到窗户外头，我和刘玉庆站到屋里，把这炮弹一颗一颗从窗户递出去。离着他们家不远有条水沟，把这炮弹都扔到水沟里头，那炮弹的火药味儿也是呛嗓子，难闻透了。由于这一忙活，我心里想的事儿又多，所以昏昏沉沉也没睡好。我心里在盘算着，这姓孟的是干嘛的呢？他是属于国民党那头的，还是属于共产党那头的？他怎么认识国民党卡子那些官兵呢？另外他孤苦伶仃一家人住在这儿，他不害怕吗？不怕土匪？不怕打仗？一个问号挨着一个问号，我说胡思乱想的一夜呀。第二天早晨起来，还是喝的稗子米粥，吃的黄豆，老孟就说，你们可以起身了，赶早别赶晚啊！他又千叮咛万嘱咐，别把道走错了，他还画了张图。刘玉庆和我父亲不住的点头，记住了记住了。还有那姓方的说那番号你们也记住了啊。我父亲说，昨天晚上我背了半宿啊， 反正马马虎虎也算背下来了，那就换服装吧，快换上。我父亲和刘玉庆赶紧把平常穿的衣服脱了，换上国民党士兵的服装。我们一看呢，都乐了，简直没那么难看的。他们本来就没受过训练，不是士兵，帽子戴的歪歪扭扭，那衣服是松松垮垮，再把皮带一系，再打上绑腿，简直成了怪人了。老孟也乐了，像不像三分样？没人注意你们的装束，您把番号记住就行了，赶紧推着车走吧，我送你们一程。于是匆匆忙忙，我们告别了老孟家，就上了路了。那孟叔啊，送出我们能有二里多地，指引方向之后，是转身回了家了。说到这儿，您要问了，这姓孟的究竟是干什么的？告诉您，到现在我们也不清楚他的身份。后来找明白人一打听啊，有的人猜测啊，说这姓孟的可能是县人，就是拉线的那个县。什么叫县人呢？在前敌，敌我两方对峙，在不打仗的时候离不开这种县人。他有时候给国民党办事，有时候给共产党办事，还往来传递信息，两面好人，谁也不得罪，所以他才得以生存呢。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那就不好说了。就说我们吧，按着这条路线往前走，大家更是提心吊胆，就怕遇上第二个姓潘的，枪交上去了，白费了劲还是出不去，那就一点咒念也没有了。我们走了多长的路我记不清了，但是我觉着好像到了中午的时候了，眼前到了一处村庄，村庄外头有围墙，围墙这儿有卡子，路上有铁丝网拦着。等到这儿遇上了解放军，其中有个军官穿得很朴素，带着小枪，但这个人的态度非常和蔼，跟那姓潘的是截然不同。听说我父亲和刘玉庆是起义投诚的官兵，是非常的高兴啊，把他们让进办公室。刘玉庆和我父亲怎么跟他说的我不清楚，我就听见我父亲问他，您贵姓啊？那个人说，我姓单。哎呦，我就一愣啊，因为我们这个姓太少太少了，遇上个姓单的太不容易。我父亲非常高兴啊，500年前是一家，看来我们是一个老祖宗啊。说着他们报了番号，把那支手枪也交上去。至于这个枪怎么来的，他们怎么编的瞎话，那我没听见。总之人家把枪收下了，还给我们开了一张路条，管了一顿午饭。要我们这个高兴劲儿，那就甭提了，这就叫两世为人，死中得活呀。这下到了解放区，那就是鱼入大海虎归深山嘛，能不高兴吗？等离开这个村庄，我们接茬往前走，一色全是解放区。快秋收了，那庄稼长得是格外的好。我父亲赞叹了半天呢，看来该着共产党成功啊，老天保佑，城里饿的人都干巴了，人家这块庄稼长势良好，肯定是大丰收了。这是天助共产党成功啊。我父亲一边嘚了着，一边往前走，走了很远一段路，又到了个村庄，有儿童团站岗，拿着红缨枪查路条。我们把路条往上一线，那小孩看了一看，然后就放我们过去了。一道卡子又一道卡子，有很多人对我们进行盘问。结果我们这支队伍是越来越大，闹了半天国民党投诚的人大有人在呀。鱼过千层网，不知道他们怎么跑出的长春，现在居然凑了一二百人。 我们这第一天终点叫兴隆山。这兴隆山呢，原来就是长春的郊区，本来不算太远。由于当时打仗，到处有战壕，到处有站岗放哨的，因此曲曲弯弯，显得这路非常遥远。在兴隆山管辖下，有个地主的大宅院，专门收容起义投诚的士兵，所以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到那个大宅院里了。据说这是个大地主的宅院，非常宽大，前后好几层院子。但是由于人多呢，安排不下，我们和老刘家当天晚上就住在马棚里头，身下铺着草。哎呀，那跳蚤多的简直数不胜数，你这一晚上睡不了觉，浑身上下痒的不行。我父母睡不着了，点了一堆火，用烟熏蚊子熏跳蚤，然后他们窃窃私议，我在后边蹲着，我听着。我母亲就说，刚才我打听了，我听说怎么的，凡是国民党投诚起义的士兵都要洗脑子，都要学习，说到黑龙江省也不什么县去学习去，难道咱们家也上那儿去吗？我父亲点了点头，我也听说了，我听说学习啊得好几个月才能回来呢，还不能带家属。我母亲一听就急了，那怎么办呢？哎呀，我父亲说，方才我想了想，咱们呢还是实话实说得了，咱本来就不是国民党兵，那欺骗人家哪行啊，咱们是说书的，就说是说书的得了。我打算明天呢去找找他们当官的负责人，把这实话跟他都说了，看他怎么处理。我母亲又担上心了，那能行吗？如果你说了实话，人家说不留你们了，你们还得回去，咱还不是死路一条吗？我父亲晃了晃头，不见得。我看这些解放军通情达理，咱们说了实话，人家肯定能有安排，即使像你说的那样，咱也豁出去了，咱一家也不能骨肉分离啊。老太太带着俩孩子现在烟空尽渺，咱这几口人再分开还能活得下去吗？所以这话是无论如何也得说，他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最后父母达成一致的意见，这一晚上胡了八图过去了。我父亲跟刘玉庆商量，叫他也去坦白。刘玉庆天生的胆小，你别看平时挺能咋呼，在关键的时候就没变了。刘玉庆一个劲儿摆手，不不不，这危险，不能说不能说，要说你自己去说，我可不能去。我父亲一看他不去，那我就自己去呗。我父亲领着我去找的前院的办公室，那办公室里头十分宽大，有一铺大炕。等我们爷儿俩进屋的时候，我就发现两个负责人在屋待着呢，一个在炕上躺着，一个坐在办公桌后头，干什么咱们当然不清楚了。我父亲一进去，坐在办公桌后面那个人回头看了一眼，你有什么事吗？我父亲是满脸带笑啊，同志啊，我来坦白来了，这词儿啊是新学来的。那人就一愣，你犯了什么错了来坦白？跟您这么说吧。于是我父亲把前后的经过详详细细是讲述了一遍。躺着那位也躺不住了，赶紧坐在炕沿上也注意地听着。他们听完之后问我父亲，这么说你不是国民党士兵啊？对，我不是。那你说你是说书的，你会说书吗？我干的是这一行，我怎么能不会说书呢？另外我给我爱人伴奏，你看我身上还有证据。说着我父亲从兜里头把弹弦的那个指甲拿出来了，你看看这都牛角做的， 我平时就带上他谈三弦儿。那俩人看了一眼，似信非信，又没地方找三弦儿去，坐在办公桌后面那个就问，那你会说书都会什么呢？我父亲说我会的书多了，薛家将、胡家将、杨家将、南北宋、东西汉，我能有十几套书，是吗？为了证明你的身份，你给我们说段书，我们听听。我父亲一听，行。哎呀，到了那个时候要豁出去了。本来我父亲不会说书，充其量是半拉说书的，但是为了活命啊，只好奋力厚着脸皮讲了一段薛刚反唐。虽然他本身不会说书，讲故事还是可以的。这一通说下来，把这俩人还全给说住了。坐在办公桌后面那位一摆手，别说了别说了，行，说的还蛮有意思的啊。你坦白的很好，这有一张纸，你把这表格填一填吧，把你的身份全写明白。我父亲一咧嘴，同志啊，我没读过书，不会写字。哦，不会写字，那好，我问你什么你答什么，我替你写。哎，这还可以。于是我父亲报了名，我叫单永奎，我爱人叫王香贵，我儿子叫单传忠，我还有俩女儿，一个叫光复，一个叫四凤，都在外边呢。人家详详细细的全记下来了。好吧，你坦白是好的，我们共产党讲的是实事求是，但这个事儿我们做不了主，我们要请示上级才能做决定，你回去听信儿。我父亲听完之后，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一肚子话说出来了，担心的是吉凶难料。